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耶稣被钉死而埋葬，受兵丁的戏弄。那时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内，召集了全队围着他，脱去了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紫红的外氅，又用荆棘编了一个刺冠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随后向他吐唾沫，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去外氅，又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就像在司祭和长老审讯结束后众人凌辱耶稣一样，罗马总督对耶稣的审讯也是以总督府内的士兵对耶稣戏弄和侮辱作为结束。罗马军团是指由600人组成的队伍，全队可能只是指一大群士兵，他们是由罗马政府雇佣的当地人组成。他们嘲笑戏弄耶稣的君王身份，给他披上紫红的外氅，戴上假王冠，并把假权杖放在他手里。马尔谷福音中的长袍是紫色的，这是王族和富有者穿戴的颜色，但是马窦圣使所描述的细节更符合现实。罗马士兵穿的是紫红色外氅，他们只是简单的把耶稣装扮成他们那样。刺冠并不完全是为使耶稣蒙受痛苦，刺冠的光辉形状是用来模仿君王。犹太人的君王万岁的欢呼是模仿向罗马帝国国王的致敬，凯撒万岁。对耶稣的嘲弄后来转为对他身体的凌虐，最后以耶稣被带去钉在十字架上作为结束。基勒乃人心满背十字架，他们出来时遇见一个基勒乃人名叫心满，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在耶稣背负十字架的苦路中，基勒乃人心满被迫帮助耶稣背负十字架，他可能是为参加逾越庆节到耶路撒冷的。耶稣曾说过，谁若愿意跟随我，就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在这情形下，西满这样做是不是就是门徒的作为，不很清楚，尤其因为西满是被迫背负十字架的。同时西满的出现令人伤感地想到西满伯多禄的不在场，伯多禄困难地接受了耶稣将受难而死的事实，还宣称会跟随耶稣至死，但他后来逃跑了，而且还否认曾和耶稣在一起。被钉和受嘲笑，到了一个名叫哥尔哥达的地方，即称为毒楼的地方，他们就拿苦艾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拈阄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看守他，在他的头上安放了他的罪状牌，写着说：这是耶稣，犹太人的君王。当时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路过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你这拆毁圣殿而三日内重建起来的，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和经师与长老们也同样戏弄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既是以色列君王，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他信赖天主，天主如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同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这样讥笑他。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名叫哥尔哥达，即称为毒楼的地方，得此恶名是因为那小丘形状像毒楼，而且它还是 执行死刑的刑场，习惯上会让死刑罪犯喝下了混合麻醉药的酒以减轻其痛苦。马窦圣史将该酒描写为用苦胆调和的酒，这样就应验了圣咏诗人的预言。马窦圣史没有叙述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细节，马窦福音的读者已相当熟悉当时作家所描述过的这个最残忍最痛苦的刑罚。这个刑罚用于奴隶、暴力罪犯和政治犯，这种酷刑执行在群众公开的场所，而这么做是为要吓阻将来想犯法的人。马窦圣史引用经书，主要是用哀痛的圣咏来解释每一个行为或所发生的事。兵丁们瓜分耶稣的衣服是在影射圣咏中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路过的人都摇头辱骂他，则令人想起圣咏中凡看见我的人都戏笑我这句话。这是耶稣第三次忍受他人的讥笑，先是路过的人重演了在公义会前有关拆毁圣殿的控告。马窦圣史将拆毁圣殿的控诉与耶稣的死联系在一起，他们嘲弄，如果你是天主子，令人回想起魔鬼也用过同样试探的话，怂恿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去，让天主的天使用手托着他，免得他的脚碰在石头上，以证明他确实是天主子。这两个情景反映信徒们不断努力解释耶稣怎么会是天主子，又为什么以如此可怕的方式接受死亡。司祭、经师和长老的嘲笑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为获得性命必先丧失性命，这看似矛盾的理论在这里显然已被践行了。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十字架上的罪状牌写的罪名是，这是耶稣犹太人的君王。宗教领袖控告耶稣时用的却更是墨西亚式的语词，以色列君王，他信赖天主，天主如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这句话是马窦福音所独有的，他综合了圣咏中的他既信赖上主，上主就应救他，上主既喜爱他，他就该拯救他，即智慧篇中的这句话，如果一人是天主的儿子，天主定要帮助他，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其目的是把耶稣与一人连起来，一人要受苦难，最终才被天主逆转过来，最后甚至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都讥笑耶稣了。耶稣死亡，从第六时辰起直到第九时辰，遍地都黑暗了。约莫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喊说，厄里厄里勒马撒巴黑塔尼，就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站在那里的人中有几个听见了，就说这人呼唤厄利亚呢。他们中虽有一个立刻跑去拿了海绵浸满醋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其余的却说，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利亚来救他。耶稣又大喊一声，随交付了灵魂。看，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自开，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在耶稣复活后，他们由坟墓出来进入圣城，发显给许多人。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一见地动和所发生的事，就非常害怕，说这人真是天主子。有许多妇女在那里从远处观望，他们从加里利亚就跟随了耶稣为服侍他，其中有玛利亚、马达肋娜、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与宰伯德儿子的母亲。有如末世来临的景象，黑暗弥漫着大地有三个时辰之久，耶稣再次用圣咏诗句，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大声呼喊。他被犹达斯、 门徒、博多禄、宗教领袖、群众、罗马帝国当权者等遗弃、反对，现在甚至连天主似乎也抛弃了他。耶稣的惨痛祈祷表达了受苦难的义人的祈祷，在圣咏22章的结尾部分咏唱出有信心的希望，相信天主的德能可以拯救，虽没有明白地指出，但在福音中就叙述了耶稣最终的平反。路过的人可能是误解了耶稣，或是故意嘲弄耶稣，他们以为耶稣在呼唤厄利亚先知，人们期待厄利亚先知在最后审判之前会回来，但是若翰喜者已经扮演了厄利亚先知的角色，不完全清楚为什么给耶稣地上浸满了醋的海绵，一种穷人饮用的廉价酸葡萄酒，可能是出于怜悯或是戏弄耶稣的举动。马窦圣使对此事的描写很可能是为了再次满全经书，我口渴时竟递来酸醋，要我下咽。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描述那样简洁，一句遂交付了灵魂，就陈述了耶稣的死亡。这里的希腊字指的不是圣神，而是指耶稣把生命气息交还给天主。马窦圣使所刻画的耶稣不是一位被动的受害者，而是把耶稣描述成天父的忠实儿子，他正有意识地回归天主。紧随而来，马窦圣使提出四个末世性的意象，有力地证明天主并没有遗弃耶稣。一，圣所的帐幔从上至下分裂为二，这可理解为圣殿被毁的预兆，也可理解为通向以色列人的天主道路现在向外邦人敞开了。二，大地震动表示旧时代结束，新纪元开始的征兆。星象征兆伴随着每一个重要事件的发生，伴随着耶稣的诞生，伴随着他的死亡及复活，未来也要伴随着他光荣的再来。三，许多长眠的圣者从坟墓出来，并发显给耶路撒冷的人。马窦圣使在此用了类似于厄泽克尔先知书的预言，宣称因耶稣的死亡使长眠圣者的复活成为可能。可是这里的说法似乎使事件的前后顺序变得有些混乱，因为马窦圣使立刻做了一个更正，其他人的复活将不会发生，他们要一直等到耶稣复活后。至此，马窦圣使尚未对耶稣复活有过任何叙述。四，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一见地动和所发生的事，就相信了耶稣，并宣称这人真是天主子。这个现象对百夫长及罗马士兵来说很有意义，尤其在统治他们的罗马君王把天主之子这个名号据为己有，并把自己看作众神的代表的情况之下，这个现象就更有重要的意义了。不仅天主没有遗弃耶稣，而且许多加里利亚妇女门徒一直对耶稣保持着忠贞的信德，他们自加里利亚开始跟随耶稣服侍他，而且日后仍一直醒悟地按照耶稣所说的话实行。玛利亚马达利娜居妇女门徒之首。在这段叙述之前，马窦圣使并没有提供过有关他的资料，只有路加福音在记述耶稣受难之前曾介绍过他，一般常将他与妓女或罪妇混为一谈，这是没有经书依据的。常跟他在一起的另一位玛利亚、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马窦福音之前就曾提及过耶稣兄弟的名字是雅各伯和若瑟，因此马窦圣使在这里说的可能就是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但若是这样说，圣使并没有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场的重要性多加描述。第三位在场的妇女是宰伯德两个儿子的母亲，就是那位为儿子要求在耶稣的国度里占荣誉之席的母亲，她的名字从此之后就从女性门徒的名录上消失了。 空坟墓的见证人。到了傍晚，来了一个阿里马特亚的妇人，名叫若瑟，她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请求耶稣的遗体，比拉多就下令交给他。若瑟领了耶稣的遗体，就用洁白的脸布将它包好，安放在为自己于岩石间所凿的新墓穴内，并把一块大石头滚到墓口就走了。在那里还有玛利亚、马达肋娜和另外一个玛利亚对着坟墓坐着。第二天即预备日以后的那天，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同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曾说过，三天以后我要复活，为此请你下令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怕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而对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那最后的骗局就比先前的更坏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可得一队卫兵，你们去照你们所知道的好好看守。他们就去在石头上加了封条，派驻卫兵把守坟墓。这里出现了另一个门徒，他是提供了自己拥有的新坟墓来埋葬耶稣的一个妇人。这里没有提到若瑟是曾在公议会上参与定罪耶稣过程的一员。在耶路撒冷有许多石灰岩矿场，一些石灰岩矿场被作为附属墓地，尸体被放置在岩石间凿成的墓穴内，直到其腐烂，然后将骨头收集起来放入古瓮，墓穴就可让另一位家庭成员再用。合成的坟墓由数个墓穴组成，横跨坟墓入口的滚石是为了防止盗窃或动物进入。马窦福音在此并没有说他们给耶稣的身体复油，因为一位无名妇女在耶稣埋葬前已经提前为他复了油。在坟墓前守夜的是玛利亚、马达肋娜和另一位玛利亚，她应该是先前提过的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在28章1节的记述中，他们将再来看耶稣的坟墓。这些见证人起了见证的作用，他们见证了耶稣的死亡以及耶稣确凿无疑的埋葬地点。唯有马窦福音提到司祭和法利赛人要求比拉多派卫兵把守坟墓，他们回想起耶稣曾预言三天后他要复活。马窦在此为空坟墓和耶稣的复活显现做了准备。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害怕门徒宣布耶稣从死者中复活所带来的影响，他们的害怕极具反讽性，因为这事正是这样发生的。至于他们指控耶稣是骗子，还说他的门徒偷去他的身体，这可能反映这正是马窦团体与敌对者所引起的争论。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